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复活节，这个是在基督教的教会，你可以说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日。喜不喜欢过节啊？过节通常要做些什么的？吃东西。今天有什么吃的？节日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的习惯，不同的传统，不同的地方，都有过不同的节。对于华人来说，春节啊，新年啊，我们的大节日。那我们去到教会，又有另一些节日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我们人是要靠着那些节日来记住一些重要的东西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提醒我们主降临的就是圣诞节，提醒我们主得胜的时刻的日子就是复活节。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一路过节，就只是习惯了过节，要吃些什么，做些什么。咦，为什么要过节呢？不要紧了，最重要是大家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今年过复活节好像没什么预备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什么预备？有没有大餐吃啊？我们今天没有买回来的大餐，不过我们一起去领受在灵里面的大餐，所以好像没什么特别，个个星期都是这样的啦，个个星期都要吃东西的嘛。而在复活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同去看耶稣在地上最后的吩咐。耶稣复活在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已经听过很多年了，耶稣复活的故事都调转都识背了。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，那些侍女去见证到耶稣复活的时候那种的震撼，他们害怕，圣经说，但是又高兴。一方面去到坟墓里面，咦，不见到耶稣，然后天使告诉他们，已经你找那个耶稣不在了。他们又害怕又十分高兴，赶快离开墓穴，奔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。忽然，我真的很 dramatic 的，即是圣经形容，我们要圣经形容那些字眼，我们不要读得太快，有时因为每一个字翻出来的意思都告诉我们，尝试带我们回去那个的情景，尤其是在圣经里面的叙事的时候，大家不要一轮嘴这样读完，一路读一路去，想想当时的情景，之前见不到耶稣的，耶稣已经死了，埋葬了，去找他，不见了，那就去到这里了。他们又害怕又十分高兴，赶快离开墓穴，奔跑，跑着去回去，要告诉门徒听，好嘢，哇，有个突然间有个咁样嘅消息，而家你就唔系跑啦，而家你点啊？即刻攞起个手机打电话啦，或者揿个 WhatsApp group 华人恩典教会群，咁啊揿晒全世界都知道啦，好兴奋啊！揿啊，打错字咁啊，哎，咁啊又要 delete 又再打过，因为你好兴奋啊，跑紧啊！你跑，突然间忽然耶稣向他们迎面而来，说：你们好。哇，真是吓亲了。你们好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，留意向他下拜。我们的主，我的耶稣啊，哦，你复活了啦，好兴奋，揽住他， 揽住佢对脚，向他下拜。呢个系马太记载，当佢复活显现嘅时候，嗰啲嘅侍女嘅反应。耶稣复活咗之后，快少少啦吓。耶稣复活咗受难以后，就用许多确据向使徒证明自己活着。他在四十天的时间里向使徒显现，并且谈论神的王国的事。哇！佢复活咗之后，去不同的地方，去同嗰啲嘅使徒去显现，去讲关于王国的事。他要告诉那些使徒听，鼓励那些使徒，我复活了。然后再讲他王国的事，去讲他的福音，将他过去所讲的事跟使徒跟旧约圣经串合在一起。去到使徒行传的一章三节，你就有这么简单的就讲了耶稣复活了之后所做的一切的事。耶稣死而复活有很多的意义。罗马书六章写着，对罪是死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对神却是活的。这个是其中一方面。耶稣复活成为了福音的核心信仰，就是说我们耶稣就是说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代表了我们对罪的死，我们重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去活着。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幻觉幻想，或者只是一个灵里面属灵的意义。耶稣身体 他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死去，断了气，埋葬了之后复活，带给我们有个重生，一个新的体验，一个新的角度。哦，原来生命是可以重生这样去活着的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提到耶稣复活的意义，我从前领受并传授给你们最重要的是，圣经这么厚，最重要的是，就是基督按照圣经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被葬，第三天又按着圣经复活了，并且向基法显现，然后向十二使徒显现。使徒行传我们知道，不单止他们十二个使徒，是所有的，是当中有大概有500人。最重要，我们的福音的信息最重要是这个了，死被埋葬复活。在我们的福音的信息里面，如果没有了这件事，没有了耶稣的死复活，那个就不是福音了。其他有时我们传福音传了很久，讲了一些保罗的说话没有那么重要的事，因为最重要的事没有讲到，或者最重要的事你都知道耶稣复活嘛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将主耶稣要我们将最重要的信息去传递。之后又一次向超过500个弟兄显现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如今还在，有些已经睡了。之后也向雅各显现，然后又向所有使徒显现，最后也向我显现。保罗自己的见证告诉我们，他亦都看到耶稣的显现。不过保罗看耶稣的显现就有点不同的。有什么不同啊？有没有人答到啊？保罗看到耶稣的显现就不是那四十日的，那个是不同。耶稣亲自来去召保罗去跟着他，那个我们有机会我们详细再讲。在使徒行传是一章九到十一节这么讲，说完这话，耶稣就在众目之下被接上升，有一朵云把他们接去，他们就看不见他了。 这位被接去天上离开你们的耶稣，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也要怎样回来。耶稣复活升天，当那些的门徒那些的人看到耶稣离去的时候，他们想什么？我要看到你再回来。耶稣复活给到我，你和我有一个盼望，一个未来的盼望，一个盼望是盼望主耶稣你会再回来。你可以说为我一望，或者整或者全世界教会一望就望了2000年了。是啊，过去2000年耶稣未回来，有人说耶稣回来，有人甚至说他就是耶稣，但是很明显他们都不是。今天你和我仍然是盼望住耶稣基督回来，我们盼望住这个复活荣耀的身体，我们盼望与主同在，我们的眼睛就对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身体就是走向主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应该怎样行这条路呢？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仰望耶稣，我们活过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走向基督，走向十架，我们应该怎样行呢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怎样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一个属灵的道路上，你和我都是行在这条道路上，我们都是朝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望着那个永恒的盼望。当中有些的我们会早些离开这个世界，有些会慢迟些离开这个世界，甚至主耶稣回来，我们不会离开死，用死这个方法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主已经回来。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行在世界上面的时候，我们怎样行呢？耶稣给了一个的方向我们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吩咐我们怎样行。不过要讲吩咐我们怎样行之前，我们要问，那耶稣吩咐了谁啊？不是个个都要行，会行在主里面的。谁是会听耶稣的吩咐呢？耶稣吩咐了谁？当然我们要讲，那耶稣吩咐了什么呢？最后耶稣在他吩咐里面又保证了什么？耶稣担保了什么？他看这段很熟悉的经文，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指定他们去的山上，他们看见耶稣就向他下拜，但仍然有些人怀疑。一节经文，两节的经文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了。第一个和我们讨论，十一个门徒去加利利，十一很明显就减了一个人了，咁啊，嗰个就系已经去吊颈自杀嗰个嘅犹大啦。喺圣经里边好得意嘅，好多时就叫嗰十二个，嗰十二个，嗰十二个啊，嗰十二个就系讲紧耶稣亲自去选嘅嗰十二个门徒，嗰十二个。咁而家咧就变咗冇咗十二个啦，啊，嗰十一个，啊，嗰十一个。咁嗰十一个咧就系、是。代表了耶稣所拣选的，但是现在在山上去呢又可能不止十一个人的。因为那些妇女说给那些门徒听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可能也有些其他的门徒追随者又跟住去的，所以十一呢就不是一个排外的，就是十一个凭券入场，你有飞呢就可以上山，冇飞咧就唔该落山，就唔系嘅一个咁样嘅情况。不过圣经特别强调十一个，就系耶稣所拣嗰个十一个门徒，代表一个嘅教会嗰个嘅整体，教会嘅代表成全耶稣所教训嘅一个嘅整体。所以教会系建基于呢啲嘅门徒的教导的底下，而这些门徒的教导呢就是从耶稣的教导来的，耶稣选择他们去建立日后的教会，代表教会的基础。而马太要强调，在马太福音里面要强调，就是这班的人呢是第一批人接受耶稣的这个使命。 我们看到第一个动作，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向他下拜，门徒看到他就下拜，记不记得刚才的妇女看到他，他们就下拜，他们下拜，因为他们要在他们的主和他们的救主面前俯伏去敬拜他。我们看到第一个 的特点，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是愿意敬拜他的人。敬拜是什么呢？敬拜是一个的动作，敬拜这个动作就是愿意跪在主面前谦卑的去跪拜他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主耶稣面前是一个怎样的姿态的一个的人呢？很多时候我们思想到主耶稣这个爱的耶稣，他可能他拥抱你的，可能他会帮助你的，可能你很不掂的时候，主耶稣救我，他就会在水里面去拉你上来那个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走之前，耶稣临升天之前，人是拜他，是顺服他，是俯伏在他面前。因为这个他们这么熟悉的这个的人，哦，他不是只是人那么简单，他是神，他是主。耶稣的吩咐是给愿意敬拜他的人。很多人来到教会，很多人他心里面说我信耶稣，但是他的生活并不是一个敬拜主的人生，他的生活并不是战战兢兢要顺服耶稣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的人生是不是一个在父神面前，在耶稣面前跪拜住他，战战兢兢要揽住他，主啊，你太美好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藉口，唉，说就这样说，怎么做到啊，说就这样，耶稣就这样，门徒来的嘛，那些圣人来的嘛，我的平凡人来的，我又没有这些的教会的领袖啊、牧师啊那么熟灵啊，我得闲去教会祈祷我就够了，心里平安。耶稣的吩咐落不到他那里，因为对于耶稣的吩咐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，需要的时候我就听，不想听的时候就盖上本圣经，不去祷告，不去崇拜，不听到，连教会弟兄姊妹的电话都不听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一天发觉你好不想听教会弟兄姊妹的电话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在主耶稣面前俯伏跪拜他。你不需要听我电话的，但是你要听耶稣，先听耶稣，让他去改变你的心，让他去帮助你。第一样东西是我愿意去顺服他。顺服耶稣的人，他们跪拜他，他们下拜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哇，为什么他们仍然有些人怀疑呢？我们都很想知道，有两个问题我们很想知道的，是不是？我问下大家，是不是想不想知道？哪个去怀疑啊？怀疑什么啊？想不想知道？想不想知道？我也想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说、有时我们很想知道的事圣经没说呢，就是一样一个神要告诉我们你不用知道的事。你不用知道的， 如果大家真的那么想知道，你见到耶稣的时候去问一下他，看看他话不话给你听。不过呢，那我们又不要赖过他，那我们又不要告诉我，又好像挑起我条人，又不告诉我。有时挑起我们的求知欲呢，就不是圣经的问题来的，是我们想去，我们想知道的。但是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的事，圣经没有具体说明谁说，也没有告诉我们怀疑什么。在约翰福音呢，多马曾经怀疑过耶稣复活的。他说除非我见到啦，除非我摸过啦，如果不是我不信的，我不信耶稣复活了。好啦，耶稣真的在他面前，因为又吓死他，又吓亲他。我主啊，又拜他。这样看呢，就似乎就不是，是不是真的复活了，不是那件事。咁啊，怀疑啲乜嘢咧？可以系好多嘢，可以系究竟啊，佢系咪会去翻嚟做王啊？啊，会唔会啊？我哋以色列嘅国系点样啊？啊，或者系啊，耶稣佢啊，佢而家复活咗之后，咁我哋系咪会同佢永远喺埋一齐？即系好多好多问题，可能个个都有啲嘅问题。不过就不是去怀疑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了，因为已经很清楚了。耶稣要解答一个的问题，就是下一节讲了。耶稣上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原来这句说话就答了他们的怀疑了。人子将得到王位并统管世界的预言已经在基督复活中应验了。什么怀疑都好，耶稣在这里说我是会继续去统治 去管理这个世界。关于耶稣，关于以前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应验了，我所有的权柄都在这里，乜嘢怀疑都唔紧要啦，你唔需要怀疑，我仍然系王，我系有权柄，我继续要做我嘅事。OK， 咁既然系咁嘅时候，咁耶稣又走啦，咁佢就要差派我，你哋咧就要做我叫你哋做嘅嘢啦。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期间，他战胜了疾病，他战胜了邪灵，他战胜了罪恶，甚至最后他战胜了死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天下地上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那里，他自己做了他所能够做的事，然后告诉你们听，告诉我们听，他不是得把口讲，他曾经战胜过所有的这些人没有办法战胜的事。我战胜了，所有的权柄都在我那里。现在你们无论心里面有什么怀疑，跟着我去做。耶稣是那个君王，耶稣是那个有权柄统治，耶稣现在吩咐他的门徒，同时都是吩咐你和我，凡信他的，愿意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的人，就是耶稣今天要吩咐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那个愿意顺服他，愿意跟随他的人呢？信耶稣不是只是头脑，不是只是明白，信耶稣有行动的。那个行动就是主动的顺服，主动的去跟从，那个就是耶稣的门徒。那他吩咐了些什么呢？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给他们施洗归父，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，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。有几个动词是要大家留意的，几个词汇要大家留意的。我应该去所以先，刚才说为什么所以啊，耶稣有了所有的权柄，现在要差派属于他的人。第一个字是去，一般我们不会留着这个字，所以你们要去，这个是我们宣教的时候经常要经常会提的，我们要去。第二个词呢，又按错了，对不起右边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个是个动词来的，翻译出来呢就这么多个中文字，其实的意思就是说 make disciple 做门徒的意思。那你要去做什么？去做门徒。第三个的词就是给他们施洗，给他们施洗就是我们要去做的其中一样东西，去做门徒的其中一样东西。那你可能会想，施洗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又不是去，我自己浸了，我又不会帮人去施浸，那关我什么事啊？等下去继续去解释一下。最后一件事就是要教导他们。 我开始简单去讲了这四个词汇先，等下我一步一步去讲。首先去看去，耶稣吩咐第一件事那个词的组合是这样的。第一件事去，英文是 therefore go， go 很重要，因为它是第一个字。希腊文的结构很特别的，它那些很重要的词呢它摆在前面的。那这个呢也都算是一个动词，不过呢它是一个动词的分词，它不是一个的主要的动词。英文呢就叫做 participle， 那翻译英文呢就是 going 这样的意思。其实 go 和应该这么说，什么是主要的动词呢？就是整句里面最重要做的一样东西是什么？ OK 吗？最重要做的一样东西。所以整句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呢就不是去。来一次，去很重要，但是整段里面呢最重要的那个行动呢就不是去。最重要的那个行动呢是要做门徒。那我们将两样东西放在一起，就是你要去哪里做门徒啊？你要去做门徒。大家听得明白吗？去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你要去到你所到的地方去做门徒。所以做门徒呢就不是坐住在这里做的，做门徒呢是要去到的地方做的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去翻工的？有啊。去翻工的时候就是你去做门徒了。当然你要翻工，好好地做好你份工。但是你做工，你碰到很多人的时候，就是你做门徒那个的机会了。我退咗休了。 OK， 你退咗休啊，那去不去公园啊？去不去行山啊？又近自远，使徒行传俾我哋睇，系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所以我哋宣教要去到好远嘅地方系啱嘅，我哋要去到嗰啲嘅地方，佢哋仲未听到福音嘅地方系啱嘅，所以我哋要去，我哋亦都差人去。无论是教会、公司、家庭、宣教的工场，我们都是主动的去做门徒。教会都要，是的，教会都要的。 教会为什么我们要有事工、啊、我们的事工就是去做门徒咯，我们就帮弟兄姊妹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咯，要去的，要行的。可能你回到教会见到弟兄姊妹，或者见到一个朋友就这样坐在这里没人理，或者没人跟他聊天，或者你不认识他，做门徒的机会了，来了，神给机会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，不是我看到，你看到，哎，那对，那个朋友，咦，好像来过我们崇拜，好久没，不是很认识他，那个是你的机会，去走去他旁边，哦，你好啊，我叫什么名字，什么名字，做门徒的机会，你要，我们要这样去互相去接触。所以教会并不是我们只是来聚会听到见下熟朋友的地方，是我们彼此造就。而来到教会没有朋友那个就是你造就那个的对象。那我们讲一下这个重要的动作做门徒是什么。他说要去使万民，刚才讲到在《使徒行传》的一章八节说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地极，万民不单止 是超越地域，还是超越种族。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是那个的目标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的人生呢，是会见到不同的人的。哦，我有什么能力去使万民啊？你的能力是使你见到的人去帮助他们去认识耶稣，帮助他们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。你不需要负责你见不到的人，你可以为他们祷告。可能你看新闻见到一些地方，譬如是在乌克兰、他们的教会，他们的人在战乱当中为他们祷告。神同样可能被感动你、我要去，我要去那里去让他们都听到福音。所以我们的宣教师，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师，很多都是要去到不同的地方，因为神感动他们要去不同的地方，去很远的地方宣教的工场。愿神感动你，如果你去到远的地方，同样地神也感动你在本地教会，只是在 Sacramento 或者 Elk Grove 这个附近，我要做门徒的工作，我们就忠心在神带到我们去的地方去做这个福音工作。不只是包括不只是去传福音，当一个人完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第一样东西你当然去向他传福音。所以做门徒的第一步就是让他认识耶稣是他们的救主，让他们有机会去信耶稣。但是做门徒包括了帮助人去认识基督，还有在基督里面成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彼此鼓励的，彼此鼓励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。你可以鼓励我是怎样在基督里面成长的，行不行？你可不可以鼓励我在基督里面成长？喂，你是牧师，不是你应该去教我吗？是，不过你也可以鼓励我的。可能你一天见到阿高牧师头耷耷这样，我做什么事啊？那你可能你可以来拍下我膊头，问候下我，甚至为我祷告，让我去提醒我重新回到去基督里面。感谢主，你帮了我的了，帮了我的了。而在教会我们讲下一个先，时间的关系。这个吩咐，耶稣吩咐他们要施洗， OK， 我哋明白門徒要施洗。咁我哋弟兄姊妹點樣去實踐呢件事呢？施洗係咩話？洗禮係代表咩呢？其實洗禮就係要確認嗰個人嘅信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雖然你唔係直接，唔一定係直接去施洗嗰一個，但係你卻可以將福音解釋清楚，去確認佢係一個嘅信徒，而將佢帶翻嚟教會裏邊。要我哋信徒聚集喺埋一齊咧，就係一個嘅教會啦。咁所以簡單嚟講，我哋將呢啲嘅圖畫擺埋一齊去傳福音，嗰啲人信咗，佢就要去受洗，佢哋就建成咗，組成咗教會啦。所以簡單嚟講，一個宣教嘅目標就係要去建堂嘅。唔理我哋宣教有啲咩嘅步驟，如果宣教離開咗建堂為目標嘅時候，嗰、那個就唔係耶穌叫我哋所做嘅大使命嘅一部分。大使命一定同門徒造就門徒有關，而一定最終嗰個嘅目標就係建堂。當中有好多唔同嘅工作，但係呢啲嘅工作係咪行埋最終嘅目標就係要建堂呢？喺嗰度要有教會。我以教会的意思不是一个以我们的名字做的教会，不是，而是那里要有一班成熟 的基督徒走在一起，一个聚会的地方，他们是彼此造就建立基督身体的一个地方。最后这一点，耶稣吩咐他们，你们要教训他们，教导那些门徒要遵守耶稣的吩咐。所以为什么教导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这么重要呢？为什么我们经常聚会就是要查经，又要崇拜，又要听道，主日学又要看圣经，那回去还要牧师叫你做功课要看圣经，为什么呢？那就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那几样东西。第一个要去，要去确认他的信仰，要施洗，之后就是教导他们耶稣所教导的东西。那耶稣教导，要教导耶稣所教导的东西，就成为了教会恒常要去做的事。大家学完没有？没有，我没学完，我要继续去学。希望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理解是一样啊。神的说话有时又不记得啦，要再提醒；有时不知啦，哦，学到新的嘢。如果我们一路去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会就越来越成熟。啊，我们的教会都好多年，不过我们仍然是有一个成熟的空间。所以教导神的话语在我们的事工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是那个中心要做的事。这个也是耶稣要求他门徒要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教导啊？有没有帮弟兄姊妹去明白圣经多一点啊？可能你不在讲台上面讲，可能你不在小组里面讲，可能神只是让你在家里面去帮助你的家人去明白耶稣的真理。所以教导的形式是有不同的，即教导的形式，我们不要只是想着，有个老师在教教教教教，咁有时老师讲一套，我们又做一套啫。咁所以教导的方式是好唔同，好多好多元的。在屋企，你去分享你的行动，就是你身教的一部分。你去传递一个信息，你的鼓励亦都可以是你教导的一部分。教会有形的，就是在公众，在一个的崇拜里面，我们有教导的事工。在主日学，我们有教导， 啊，有小组长同大家一起去讲经文，喺屋企你亦都可以去教导咁工作。我哋教导啲咩嘢咧？要教导门徒遵守耶稣所吩咐嘅，所以唔系净系讲嘅，我哋要去行嘅。嗱，我哋要选长老啦，就嚟吓，长老系要确保我哋所学嘅系正确嘅教导。而教会呢，我们弟兄姊妹呢，就互相帮助我们要行，要遵守耶稣的吩咐。有时我们做下就不记得了，我们要经常去提醒，为什么我们要回来参加小组呢？为什么要回来主日学呢？因为我们做下就有些惰性，有些懒惰。有回主日学的弟兄姊妹，有些有做功课的，是不是？老实告诉我们听，告诉我听了，不要吓亲没有回主日学的人。那有多少你们过去主日学呢，其实是没什么做功课的，那么现在做，那么为什么现在做呢？我相信呢，就跟我没什么关系的。那不过呢，有些大家都做嘛，是不是？隔离那个做嘛，隔离那个不识字的都做，那你做不做啊？那都要多多少少都要做啦，是不是？那会不会很大压力啊？可能有些啦，可能有些压力啦。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的让我们可以在属灵里面成长的机会，那我们又可以彼此去帮助去大家。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同的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的整体，却是对彼此是一个鼓励的作用，帮助我们遵守主耶稣的吩咐。当然不是只是做功课，其实做功课都是 很一部分的，最重要是我们日常生活有没有行出来，有没有行出来，我们的祷告有没有看到你的信仰，你跟人相处有没有看到你的信仰，遵守耶稣的吩咐。我们不要只是做听到的人，我们要做行道的人。最后耶稣有个保证，我们知道事工很困难的，事工很困难的，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，而教会并不是真的有时不是真的一个这么美丽这么圣洁的地方。我们 有时教会会有争执，会有吵架，会有一些自私。我们教会其实就是一班得救了的罪人来的，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仍然在罪里面呢，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。为什么我们要强调，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，就是因为我们经常都觉得很不得胜嘛。所以我们要经常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认我们不是很得胜呢？有时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很得胜呢，所以我们要得胜，我们要学习跟随主，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去见证到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是一个罪人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到，我们活在这个的罪身，我们就是有一个经常在一个两难之间，我心很愿意，我的肉体却是好像不听话这样。在教会外面呢，传福音，传福音啊，传福音事工好啊，我们经常面对拒绝，派传单而已，派挥春而已。有没有派挥春啊？去新年的时候去派挥春而已，有人不要的，不用啊。有人见到你，离远见到你，你见到他，他兜路的。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？如果没有呢，要试一下。下次 sign up 找 Violet sign up 啦。Violet 在哪里？在后面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经验啊？为什么我们要被拒绝的经验啊？因为你未被拒绝过呢，你不明白什么是侍奉啊，你不知道要靠耶稣的。 你唔明白咩系经历主，耶稣系俾人拒绝噶。好多时我哋冇睇到我哋嘅事工嘅结果，我哋一样，我哋做一样嘢咧，做一样嘢出嚟，我哋好想睇到个好嘅结果，但系我哋好多时睇唔到困难啊。我哋不断面对嘅系好多嘅拒绝冲突。有时呢啲嘅拒绝冲突，好似大到我哋啊冇办法承受。但耶稣话：记住，耶稣话：记住啊，记住，好特别嘅一个嘅翻译啊。记住，记住，即系要留心啊，听啊，我时刻都与你们同在，直到现世代。现世时代的终结，或者到世界的末了，在困难中我们要记住啊，耶稣与我们同在。什么叫做时刻啊？或者和合本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即是说日日都在一起。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日日都在一起，整日都在一起，时时刻刻都在一起，无时无刻都与你在一起，到世界的终结。当我们困难的时候，记住，记住啊，耶稣与你一起，他会再来成为那个的君王。耶稣保证我们有他的力量，他的灵，他的存在，他的安慰，你和我不孤单的。作为门徒，我们不只是参加聚会，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有，我们刻意的去做门徒，愿主帮助我们，而使人作门徒，为我们的生命的目标，这个是耶稣最后的吩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说话。主啊，你的说话是美好的。主，你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的。就算我们退了休，就算我们现在不一定有一份的全职的工作，我们是有目标。无论我们现在在什么的光景底下，我们是有目标。你让我们认识你，你让我们去敬拜你，去顺服你，跟随你的时候，主，你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。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这么多不同的人，主，我怎样去让他们认识你，我怎样去帮助他们在你里面成为合你心意的门徒呢？帮助我们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提醒我们，你时刻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
Amen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起身去回应我们神的吩咐。
成为我一生去宣讲你，名利富贵对我言已不舍，让我有勇气不
引导，
主引导我往前行。主耶稣，请你差遣，安稳世界有选，苦楚不埋怨，全靠你恩典去渡过。神圣之火燃烧我，奇妙大爱我不忘，使命承担因主呼召，主的灵啊拖紧我，
主引导，
主引导 我往前行。主耶稣，请你差遣，看万事皆有主，苦楚不埋怨，全靠你恩典去渡过，成为我意象。生去宣讲你，令你富贵对我意已失色，让我有勇气不怕多挑战，唯愿我跟主心意，为我有勇气不怕多挑战。唯愿我跟主心意。